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呢，我们用美妙的音乐欢迎你，也用我们真诚的心来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当然我们也用真诚的心希望成为你的同路人，哪怕我们素未谋面，也希望通过一次一次的节目里头的分享呢，或者环节的内容呢，能够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嗯，
建立一个美好关系，那当然就是要慢慢逐步逐步的建立信任呢。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故事，你对于信仰上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你随时跟我们联系。你可以发电邮过来，电邮地址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四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又或者你可以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 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个字。
嗯，真是我们希望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经历主的恩典和真理。那可能在我们的 Dosti 当中呢，我们可能常常呢去读经也好，去读啊也好，但是我想问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呢？这个都是在主的里面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得到呢？
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主的大能、主的恩典呢？坦白说，往往都是在风浪的时候，往往都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体验到原来上主总是暗暗地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并且伸手搭救。
对，的确在人生的顺境的当中，可能慢慢地就忽视了我们的信仰，慢慢地可能我们就在人生当中享受自己，但却忘了主。所以在危难的当中，我们常常容易去向主来去仰望，向主来去度啊，我们常常也能够抓住主，这就是在患难当中主给我们的一些背后的恩典。
我曾经听过一个妈妈她分享一个见证，我相信我说完以后天成老师都深有感受，因为她家里也有一个很宝贝的儿子。这个妈妈的儿子毕业以后呢，就跟爸爸学做这个木工活，有一天呢就亲自呢到这个亲戚家去做一个门窗。儿子呢就在5层楼高的这个窗台干活的时候突然掉下来了，
哎呦，
不慎掉下来，头部啊是直接朝地，顺着这个楼梯口迅速的坠落。但是别忘了，当时地面呢布满了钢筋，布满了石头啊木块，跌下来要是不死的话也是重伤的。
哎呀，当然了，
当然
肯定很危险，
非常的危险，非常的严重。当时呢大伙儿就马上到楼下看一看儿子，幸好他大难不死，而且当时是清醒的，他很痛苦地说，爸爸爸爸，我腿好像断了。听完这么以后呢，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严重内伤，可能要住院几个多月。那算了，大难不死，住几个多月就让他住吧，好好的康复。哎，就在这个时候，全家人动员很多教堂的弟兄姐妹呢，或者很多朋友一起督啊，持续的督啊，结果不到一个月，才20多天，他就已经可以出院了。
哇，奇迹哦！
真的是奇迹，不到一年呢，连拐杖都不用了。那这个事件呢，让他全家人都领悟到一个道理：儿子没有奇迹般的毫无损伤，他真的还是会痛，还是要在医院去疗养，还是需要治疗。不过在这个康复的阶段，确实让他们领悟到，学到很宝贵的功课。联想到一节经文，那个母亲说，人生在世必定会受到患难的，但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那如同火星飞腾，火星飞腾意思是一闪即逝。 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主的保守，他必定会暗暗地保守我们，看顾我们。
这的确在人生的当中呢，我们多多少少会一些患难，一些痛苦，甚至刚才说的生命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真正的经历主在你生命当中对你的看顾保守呢？甚至有的时候可能让我们的生命遭遇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接下来我们在道路真理和生命当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主的复活和升天。
走向通往真理的道路，感受与主同在的生命。我信。尔撒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Sala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我希望您更多的来认识造化天地的主，借着每一集的内容，让你的心思扩大，提升你的心灵，向主而去。我们会透过四个主题来引导你来到主的荣光前。这四个主题分别是：第一，主是造化者；第二，主是古尔邦尼；第三，主是恩典的主宰；第四，主是命运的主宰。请听我再说一遍这四大主题的内容：第一，就是主是造化者；第二，主是古尔邦尼；第三，主是恩典的主宰；第四，主是命运的主宰。在这四个主题内容里，分别有很多的话题和内容，比如说主看见并知道万事，堕落天仙的首领，堕落影响着每一个人，尔撒麦西哈在天上掌权，主吸引他的百姓归向他自己等等，将近100个话题。这么多的话题和内容，一定有一些是你非常好奇并且想知道的吧。我想说明的是，我所指向的天经乃是主所默示的圣经，我所说到的尔撒麦西哈乃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全知全能的主，并不是一位先知而已。当你收听这个环节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一切了。亲爱的多斯蒂，敬请收听《道路、真理和生命》。
精确简要的表达信仰的要理，循序渐进的明白真主的旨意。主尔撒是道成肉身的主，为了我们的罪流出宝血，受死埋葬，并且复活升天。今天呢，我们就和你说说尔撒的复活与升天。因为尔撒是主，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我们才有得救的凭据。天经是记录一切有关主的事情，也向人透露了神国的奥秘。我们看到了天经的路加卷24章呢，对主的复活有这样的记载：星期日一大早，妇女们带着预备好的香料来到坟旁，发现石头已经从坟口被滚开了，就进去，却找不着主尔撒的埋体。有关这个记录呢， 很多不愿意承认尔撒复活的人在找各样的理由，其实只有一点就让你明白尔撒的复活，那就是死了的尔撒就算没有死，他也受了重伤，怎么可能推开这个大石头呢？复活的尔撒曾在门徒中显现他钉痕的手。可以说尔撒的复活是主的三个位格都介入的，是一项神圣的作为，并不简单的只是将一个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被钉死和埋葬的身躯予以复活而已。尔撒的复活呢，也是他身体的更新和再造，如今这个身体不再有死亡，主的儿子在天上仍旧住在这个身体里，也透过这个身体活着，而且要活到永远。鲍鲁斯在《天经哥林多》一书和二书中对麦西哈的再来呢，信徒的复活要有两种的描述。他说第一，就是归真的信徒会有去到天上永存的房屋，仍在地上存活的信徒呢，则是要承受类似麦西哈身体复活的变化。那我再一次的说，一个信仰之所以能够屹立得住，乃是一件不能否认的事实。就如肯定尔撒的复活为一件历史时空当中发生的事件一样。
你们挂在木头上亲手杀害的尔撒，我们祖先的真主已经使他复活了。
在尹之乐所有的福音书当中呢，都强调了尔撒的复活，将焦点聚集在主的空坟墓和复活后的显现上。使徒鲍鲁斯认为主复活的证据证明了尔撒是审判者和救赎者这个信息是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使者行传当中大量的经文说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是信仰的根基，若不是主复活的大能，我们的信就是枉然。我们来一起看看使者行传当中一些经文的描述吧。他受难以后用许多证据向使者显明自己是活着，有四十天之久，他向使者显现，并且谈论真主国度的事。另外，在二章的32到36节，这里说，这位尔撒，真主已经使他复活了，我们都是此事的见证人。他既然被高举到真主的右边，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他浇灌下来，这就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达伍德并没有升到天上，他却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因此以色列全家应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尔撒，真主已经立他为主，为麦西哈了。多斯提，你知道尔撒的复活对你我有什么意义吗？尔撒的复活指出了他不只是一位先知，而是他神性的身份，显明他已经胜过死亡，证明他是公义的，复活后的主坐在天上的宝座上为王，现今呢，在天上掌权，为凡相信和跟随他的人代求。他的复活保证了信徒现今已经蒙赦宥和称义，也是你此时此刻得享在麦西哈里复活生命的根基啊。所以你愿意来跟随尔撒吗？如果你也相信尔撒是救主，请你和我一起做以下的祷告。主尔撒，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求主你赦宥我所有的罪，并求你做我的救主， 我愿一生跟随你。这样祷告，侍奉主尔撒的名求，阿敏。你从心里做完了以上的祷告，那么你就是跟随麦西哈的人了。旧的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好，下一次呢，我会和你讲的是尔撒成为我们的古尔巴尼。我们下次见，因沙安拉。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良友电台制作。
天经里头有18处经文去记载了复活的尔撒，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件。尔撒死而复活不是一件单纯让人哗然的险记，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影响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关系到人类是得救还是灭亡。
嗯，的确，当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证明他是全能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恩典的主，所以能够在人生当中显明他的大能，显明他的智慧，这就是在患难当中他愿意能够体谅我们，能够让我们去经历，乃是因为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
嗯，这个死里复活的主，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思想，到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回民老朋友有什么关系呢？尔撒，我们必须得知道，人死并不是如灯灭的，人死了以后，我们在地上死去的人必须要经过审判的。而最后的结局是会有两批人分别会进到两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却是非常的极端的。第一个就是天堂，我们大家都渴望的拥有复活的生命，像尔撒一样可以永远的跟上主在一块儿。但是另外一个很极端很极端很可怕的地方就是地狱，就是火湖，一旦跌进这个火湖，我们必须接受永远的惩罚。那我们想去哪里呢？这个问题我相信小孩子都懂，都知道怎么样回答，人人都会举手说我要去天堂。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到天堂？就是承认接受尔撒成为你生命的主，在他的面前我们悔改，求尔撒的赦免，因为他是中保，唯有他才能够帮助我们修复跟上主的关系。
嗯，如果主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人没有盼望，没有永生。但是正是因为主从死里复活，才给我们带来永生的盼望。所以在人生当中，无论是任何的情况，我们来到从死里复活的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去经历这一切的恩典。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依靠耶和华，之后我们在主实在的应许当中，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是危难中蒙主眷顾的应许。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围绕着我们，让我们永不动摇。围绕着我们，从今时
天经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四节说，我不违背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出的话。
真的吗？人说的话常常反悔改变的哦。
主尔撒说，天地都要逝去，但我的话绝不会逝去。
人都是出尔反尔的，你怎么证明天经当中上主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呢？
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为真主的一切应许在麦西哈里都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借着他说阿敏，使荣耀归于真主。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守信的。
请听主实在的应许。
危难中蒙主眷顾的应许，必蒙保护得平安的应许。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祸却必不得临近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主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载布尔诗篇九十一篇七到十五节。
这段经文论到属主的人，虽然面对瘟疫流行，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们住在至高处的隐秘处，以主为他们的居所。在经文当中，主应许我们，这灾却不临近你，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他又保护你不失脚，又要在急难中与你同在，要搭救你，把你安置在高处。所以你要常常借着恒切的祷告，紧紧地抓住主，在瘟疫流行的时候，在患难当中，或是在病痛当中，天天凭信宣告他的应许，抓住他所说的话，向主来祷告，你就必享受他的看顾、保守和拯救。另外，我们也不要因为有主保护的应许就试探主，比如在瘟疫流行的时候特意不洗手、不戴口罩，以为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因为这句话你就任意妄为。这段经文是昔日易卜列斯引用来企图误导主尔撒，但主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所以我们一面要借着祷告在信心里支取主的应许，另一方面也不可有骄傲自满而试探主。下面我们一起来读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献上仰望。主啊，我赞美你，你是我的避难所，虽然时下瘟疫流行，但我深信你的应许，虽有千万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主啊，你是我的居所，我要投靠你，住在你的翅膀的荫下，祸患必不临到我的家，因你是全能者，必照你的应许保守我和我的家。全能的主啊，我赞美你，奉主尔撒的名求，阿们。出入蒙保护的应许。
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载布尔诗篇121:5-8，
主在这个应许里六次应允保护你，荫庇你，必不害你。无论是白昼或者是黑夜，是平日或者在灾害的日子，是出是入，是现在或是将来，主都应许要保护你。所以你还怕什么呢？你只要在信心里抓住主，凭着应许向主来祈求，深信一切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就必因信得享他所赐的平安，经历全能的主做你的保护。
我们从刚才的诗篇里面看到，主愿意在任何的环境当中给我们保护荫庇，让我们不至于害怕，不至于羞耻。所以主有这样的应许，就可以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真正的平安和恩典。
相信呢，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从出生到现在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们总是会经历很失意，很疲倦，感觉没有力量，或者是被很多的担忧充斥着，让你不敢想象将来的路该怎么走。那苏小燕当然也有同样的经历。当时呢，我就很感恩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分享给我一首诗歌，名字叫做《至高者隐秘处》。当我点进去一听的时候，是一群儿童的声音，是小孩子唱的整首歌，非常非常的舒服。我很想在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内容。它里头说，这个宇宙里一定能够寻觅到一处让你心安舒的地方。不论世界上的事物时常幻变，人生多失意多亏损，上主仍然会顾念我们的需要。这个隐秘处就是好像在主的里面有一间密室，有一个房间，我们进到里面的去，就可以经历他的大能，就可以经历他的保护。一切的事情你都不用害怕，因为它荫庇我们。
这个荫庇就是在一个人生当中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这个最安全的地方其实不是外显的，也不是说在某处，而是在主的里面。当在主的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载布尔诗篇37:3-5。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
在人生的里面，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主的里面，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当我们依靠他，把所有的事交托给他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就是属天的平安、喜乐和他的同在。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